话语中，求你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话语中，
求你打开我的眼睛，
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哋能够睇到你话中嘅奥妙，
使我们能看到你话中的奥妙。
我哋咁祈祷，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嘅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你记得苏联冇咧？
大家
记
唔
记
得
苏联
啦？
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嗰个苏联嘅领袖咧，叫做斯大林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苏联有个领袖叫做斯大林。
到咗50年代咧，佢就死咗啦。
到了50年代，他就死了。
咁接任嘅咧系呢个 Khrushchev。
接任的是克鲁晓夫。
啊，咁呢个克鲁晓夫咧就对，就刚刚上任嘅时候咧。
克鲁晓夫刚上任的时候呢，
政府内部嘅就面对一个问题喎。
政府呢就面临了一个问题。
原因就系大家都唔想将呢个斯大林嘅遗体呢葬喺苏联嘅境外喎。
原因是大家都不愿意把斯大林嘅遗体葬在苏联嘅境内。
所以就召开咗一个会议。
于是就召开了一个会议。
商量点样将呢个斯大林嘅遗体送到边一个国家。
那么商量把斯大林嘅遗体呢放到哪一个国家去。
有人说去美国啦，
有人
说
到美
国
去吧，
有人认为应该是中国，
有人
说
应该到中国去，
有人说去古巴，还
有人说到古巴去，
咁啊议论纷纷啦，
大家议论纷纷，
于是大家就问 Khrushchev 嘅意见啦，
于是呢大家问
克鲁晓夫
的意见，
你猜佢点回答？
你
觉
得怎
么
样
啊？佢话佢其实上边个国家都唔系好重要。
他说其实把他送到哪个国家都并不重要。
不过呢有一个国家呢就是这个斯大林的遗体不可以送去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绝对不可以把遗体送回去的。
那么是哪个国家呢？
哪个国家呢？
不可以送去的，是以色列。
其
实
这
个
国家就是以色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克鲁晓夫大声地问，为什么我们怎么可以冒这个险啊？
克鲁晓夫大声说：“你们怎么能冒这个
风险
啊？
难道你没听过以色列有一个叫耶稣的死后第三天复活咗咧？
难道你没有听说这个这边有一个叫耶稣，他第三天就复活了吗？死了以后，
所以耶稣基督的受苦、成为受死同埋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是基督教信仰之中极大的无奥秘。”究竟神子耶稣基督选择走呢个上国，他的苦路。
他按照神的旨意走上
这
个他的道路。
这个抉择对我哋有咩问题关系咧？
那他
这
个决策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耶稣在世嘅日子。
耶稣在世的日子。
其实不止一次提及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
其实他不止一次提到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
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其中的两段的经文。
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其中的两段的经文。
第一段经文呢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14-17节。
第一段经文就是我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14节。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蛇被举起来。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然后神爱世人。
然后另外一段经文是16节，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啊，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
咁耶稣呢，刚刚开始传道嘅时候呢，
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呢，
有一个有一个当时德高望重的政治宗教领袖，叫做尼哥底母。
当时呢，有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宗教领袖叫做尼哥底母。
他是法利赛人。
他既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就是这个犹太人那些宗教 的一个宗教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教里的一些领袖了、
他又是犹太人的官、
他也是犹太人的官，
所以对于这个、律法和 旧约的内容必定是十分熟悉的，
所以他对这个旧约的律法非常的熟悉。
他说得从耶稣、这个、耶稣是从神那边来的人，
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人，
但他搞不清楚 他的身份、
但他并不晓得耶稣的身份，
所以一方面他很想澄清，
一方面他很想澄清，
一方面他又怕别人非议、
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怕别人非议，
所以他夜晚才来找耶稣，
所以呢他选择了晚上才去见耶稣。
咁以上嘅怀疑呢，就系、是、以下嘅怀疑就系耶稣同埋尼哥底母嘅谈判嘅一部分嘅内容。
啊，那以下的话呢，就是尼哥底母与耶稣交谈的内容。
咁呢度咧有三个图画俾我哋讲明。
那这里有三个图画来说明。
一个就系出生，
一个是出生，
一个就系风啊风。
第二个是风。
第三个是杆子上的蛇，
第三个是杆子上的蛇。
我先讲这个重生出生啊。
我先说第一项出生。
咁耶稣话我哋系直出生论，我哋系从直出生论呢个重生啦。
我们是从出生来论重生。
重生的源头是从上头而来的，
重生的源头是从上头而来的。
那未重生的人呢，他们称耶稣就为拉比，
还没有重生的人称耶稣为拉比，
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
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
那么很多人呢，他未信耶稣之前呢，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在、他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但是很多人很少人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很多人当时并不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有一个法利赛人呢，刚才讲过尼哥底母，
那个法利赛人刚才所提到的尼哥底母，
他是犹太人的官，
他是犹太人的官，
他的名字呢是希腊人希腊文字，
他的名字是一个希腊文，
是很普通的名字，
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尼哥底母 Nicodemus 就是说征服者、
他的意思就是征服者。
Demus 就是人啦，people 啦、
那么
这个 demon 就是征服这个人呢，
那就是征服者的人的意思、
所以这个名字在这个文书那里出现三次，
那他的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出现了三次、
第三节啦，第三章啦，第七章和第十九章、
第三章第七章第十九章都出现过。
那他说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官、
那他是犹太人的官，
即是说犹太人，即是犹太人的公会啊，圣希律的七十一个议员中的一位。
那也就是说啊，犹太人七十二个议员中的其中一位。
他也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他也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即是老师来了哈。
那也就是老师了。
咁呢个人咧夜里嚟见耶稣，
那这个人晚上来见耶稣。
咁佢话拉比，
他说拉比。
就是耶稣啦，
就是耶稣。
我哋知道你系由神那里来作师傅嘅。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
因为如果因为你所行嘅神迹，如果冇神同在咧，冇人能行嘅。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无人能行。
咁点解佢夜晚嚟见耶稣咧？
为什么他夜晚才去见耶稣呢？
因为尼哥底母呢 是一个未重生的人嘛，
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还没有重生的人，
所以他很怕那些犹太人的公会、
所以他很怕犹太人的公会，
因为犹太人公会我已经决定了，
因为犹太人公会已经决定了，
如果有谁认耶稣是基督的呢，
如果谁认耶稣是基督的，
就要将他赶出这个会堂了，
就要把他赶出会堂。
所以但是呢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
约翰福音第19章那里说到，
讲到这件事过了之后呢，
那这件事过去了以后，
有阿尼马太人的沐浴室，
有耶利马太人约瑟，
是耶稣的门徒啊，
是耶稣的门徒，
就是因为他怕犹太人呢，
他但是他怕犹太人，
他就暗暗做地做门徒，
他就暗暗的做门徒，
他来求彼得拉比拉多
啊，他来
求比拉多，
求比拉多
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要啊、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咁比拉多允准佢喎，
但啊、比拉多就允许他了，
佢就将耶稣嘅身体啊、领咗去啦，
他就把耶稣的遗体领去了。
所以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尼哥底母咧，
尼哥底母
在呢个夜间嚟见耶稣，佢咁样做法咧，
他夜间来见耶稣。我们可以看到
是出于他对人的惧怕，
是出于对人的惧怕，
他惧怕，
他怕
如果别人知道他去见耶稣呢，
如果别人知道他去见了耶稣，
他们会怎么想呢，
他们会怎么想呢，
会怎么讲呢，
会怎么讲呢，
怎么做呢，
会怎么做呢，
所以他夜间去见耶稣，
所以他到晚上才去见耶稣、
对不起啊，在这里所以他夜间去见耶稣，
所以呢，他选择了晚上去见耶稣。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同埋勇气日头去。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在白天去见耶稣。
但系咩？
但是呢？
佢重生咗之后咧，
当他重生了以后，
佢就唔胆怯啦。
他就不再胆怯了。
后来有一次咧，
后来有一次。
在犹太人的议会的大庭广众之下呢，
在犹太人的议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为我们的主个，他为我们的主而、为我们的主说话，
他为我们的主而说话，
就是这个尼哥底母，
就是这个尼哥底母，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们必须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我们、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作的事，
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所以这里他替耶稣说话，
在这里你看到他替耶稣说话，
犹太人 要定耶稣的罪嘛，
因为其他的犹太人要定耶稣的罪，
他说你不先 听这个人的口供，
那他就说你不先听听他的口供，
你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你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
那你定他的罪吗，
那你这样就定他的罪了吗，
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事情不只是这样、
这个事情不单如此，
后来呢他们收敛耶稣的尸体的时候呢，
后来他们在收敛耶稣的尸体的时候，
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尼哥底母，
一个就是尼哥底母，
甚至这个甚至耶稣的门徒都离开了，
甚至当时连耶稣的门徒也离开了，
但是这个尼哥底母呢，
但这个尼哥底母呢，
帮助亚利马太的约瑟呢，
帮助亚利马太的约瑟一起埋葬耶稣、
这个就是他了，
那就是他了，
所以未重生的人呢，就不称耶稣为拉比、
没有重生的人称耶稣为拉比，
第二点未重生的人呢，就是不能进神的国、
第二，这个没有重生的人不能进神的国，
耶稣说我实在在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就不能进神的国，
其他的先知讲到是讲我耶和华如此说、
其他的先知就是说他们用耶和华如此说，
耶稣不是这么说，
但耶稣不是这么说的，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实实在在是什么意思呢，
实实在在的是什么意思呢，
实实在在就是说阿们阿们、
就是阿们阿们，
就是很慎重的这样跟你说，
就是很慎重的跟你说，
所以这里、对不起，咁呢度讲到耶稣话、人若不从水同埋圣灵生嘅咧，就不能见神的国。
啊，在这里说到，人若不从水和火来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咁呢度呢个耶稣用呢句话嚟讲明重生嘅源头啦。
啊，耶稣在这里用啊、这个话来说明重生的源头。
咁头先呢个尼哥底母话，一个人老咗点能够再一次？ 进入个母亲的腹生出来呢？
尼哥底母问耶稣，人如果老了，怎么可以再进母腹再重新生出来吗？
咁你其实尼哥底母唔明白耶稣嘅意思，
因为尼哥底母并不明白耶稣的意思。
所以耶稣话：人若果唔系从水同埋圣灵生起，就唔能够进神的国。
所以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火，就不能进神的国。
重生乃是属神嘅事，
重生是属于神的事。
所以水同埋圣灵就系要，其实呢水同埋圣灵系指同一件事嚟嘅。
其实在这里，水和圣灵是指的同样的东西。
因为重生嘅创造主就系圣灵啦。
因为重生的创造主就是圣灵。
圣经里指使用水同埋火嚟解释圣灵嘅大能啊。
圣经屡次用水和火来解释圣灵的大能。
意思就是说圣灵的属是属灵的创造。
意思就是
属灵的创造。
意思就是圣灵是属灵的创造。
因为人不能够明白怎样叫做属灵的创造嘛。
因为人不明白什么是属灵的创造。
所以耶稣用水同埋来讲表达这个特色。
所以耶稣用水来比喻这个。
即是话水咧就系代表人内在嘅洁净啊！
水呢代表人的外在的洁净，
内在的
洁净
啊！因为水咧洗干净人嘅罪啊嘛，
因为水洗干净了人的罪，
所以我哋要里边嗰啲罪要洗清楚先得重生，
所以我们要把里面的罪洗干净才能得重生。
所以重生唔系表示一个部分嘅改变喎，
重生不是表示一个部分的改变。
是表示全人的更新，
那是表示整个人的更新。
这个是 Calvin 讲的。
这 Calvin 说的。
圣经话，
圣经说，
人就藉着重生的洗呢，
借着重生的洗
和圣灵的更新呢，
和圣灵的更新，
我们得到重生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重生。
所以清洁和更新就是重生的特色。
清洁和更新就是重生的特色。第二点，
重生乃讲上帝进入神国嘅必须嘅条件。
重生乃是进神的国的必须的条件。
圣经话从肉身生嘅就系肉身。
圣经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嘅就是灵。
从灵生的就是灵。
肉身嘅原文呢就意思话即系讲人嘅身体同埋佢人性。
肉身就是人的肉身
身体，
就是人的身体，
人性，
就是和人性。
咁身体就系肉体啦，
身体就是肉体。
人性可包括罪性啦，
人性包括了罪性、
理性啦、
理性，
同埋灵魂
和灵魂。
所以话肉身就是指完全堕落嘅罪人啦，
肉身就是指完全堕落的罪人。
咁从灵生，从灵生嘅就系灵，
从灵生就是灵。
呢个人点样能够进入？呢个人先能够进入神国。
那么这个人才能进入神的国。
我哋嘅主喺度宣讲嘅系得到必须嘅改变。
我们主在这里所宣讲的是进神的国的必须的条件，
就系唔系嗰啲话肤浅嘅改变就可以有？
不是说一个肤浅的改变。
这种改变不是单单改过自身，
不单单是我们说的改过自新，
修修补补，
或者是修修补补，
道德上做出一些改变，
或者是在道德上做出一些改变，
也不是生命表面上的转变，
也不是生命上表面的一些改变，
这是一种心灵，
这是一种心灵，
意志品格，
品格
彻底的改变，
彻底的一个改变。
可以说是从死里复活，
可以说是从死里复活，
是全新的创造，
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是出死入生，
是我们已经死亡的心灵重新从上面得到活力，
是我们死亡的灵魂重新得到活力。
这种呼召呢，使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种呼召使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有新的性情，
有新的性情，
新的生活习惯，
新的生活习惯，
新的美品味，
新的品味，
新的愿望，
新的愿望，
新的渴慕，
新的渴慕，
新的判断，
新的判断，
新的观点，
新的观点，
新的盼望，
新的盼望，
新的惧怕，
新的惧怕。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宣告我们要需要重生，
所以我们主耶稣说我们需要重生。
他所讲的就是这些了，
他所说指的就是这些了。
那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忘记，
但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
这种大能的改变，我们自己没办法做得到的。
这种大能的改变我们自己无法做到。
重生必须要来自上头面，来自上面的能力。
重生必须要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
就是当初那种创造世界的大能，
就是当初创造世界的大能的能力。
我们人可以做很多事，
我们的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我们不能够使我们自己有生命，
但我们不能使我们自己有生命，
也不能够将给别人带来生命，
也不能给别人带来生命。
赐人生命是上帝特有的特权，独有的特权。
赐人生命是上帝独有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
我们需要重生，
我们需要重生。
那我说，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你们必须重生，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必须的原文即是 must， 即是一定的，
必须就是一定要的。
耶稣讲这个话呢，
耶稣这么说，
尼哥底母不能够明白，
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
因为耶稣在宣布重生为进神国的唯一的资格。
因为耶稣在宣布重生是进神的国的唯一资格。
第二点呢，重生要藉着风。
第二点就是重生要藉着风。
风呢就是看看重生的过程是藉着风，这样好像
重生的过程要借着风，
即风就是讲圣灵 独特的作为。
风就是指圣灵独特的作为。
风是随着意思吹，圣经话，
圣经说风随着意思而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你听见了风的响声，
你却不晓得 风从哪里来，
你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往哪里去。
凡是从圣灵生的也都是这样，
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风的运行是很神奇莫测的，
风的运行神奇莫测。
主说，
主说，
你不晓得，他说你风从哪里来，你不晓得它从哪里来，从往哪里去，
你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不管这个风风的运行有怎样的奥秘，
不管风的运行有怎么样的奥秘，
我们总可以同它的响声和它所产生的效果呢，就晓得风它的存在。
我们可以从它的响声和它所产生的效果知道它的存在。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
你听见风的响声，
你听见风的响声。
当我们耳朵听见风的声音的时候呢，
当我们的耳朵听到风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有风了，
我们就知道有风了。
当风吹那些树啊，或者窗门啊，
当风吹到树或者是吹到窗户的时候，
我们听到声音了，
我们听到声音，
我们知道有风存在，
我们知道有风的存在。
所以尽管这个圣灵工作是奇妙莫测，
尽管圣灵的工作是奇妙莫测，
但人家呢总是可以看到的，
但他的作为是能够看得到的，
知道的，
可以知道的。
所以这个重生是不能够隐藏的，
所以重生是不能被隐藏的。
所以在那个从圣灵生的人身上呢，
所以从圣灵而生的人身上呢，
人家总是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人可以在上面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
那么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呢？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里讲到仁爱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忍耐、
恩慈、
恩慈、
信实、
信实、
温柔、
温柔、
节制、
节制，
九样嘅，
九样。
其实呢啲事咧冇有律法就禁止嘅。
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
所以如果一个人佢系真系重生咗嘅咧，
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重生了，
佢会有结出呢啲圣灵果子，
他就会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
你在佢生命睇到佢有喜乐，
在他的生命看到有喜乐，
有平安，
有平安，
有忍耐，
有忍耐，
有良善，
有良善，
信实，
有信实，
有节制，
有节制。
同埋其他嘅事，
还有其他的。
好，咁而家要讲耶稣被举喎。
然后说耶稣被举，
杆子上的蛇，
杆子上的蛇。
耶稣以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其中一件发生一件事。
啊，耶稣在这里提到了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
他讲明他受苦的意义。
他说明他的受苦的意义。
所以你十四节嗰度，第三章十四节咁讲话。
在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到。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呢，
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
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之后，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
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在这个期间他们向神发出十次的埋怨，
他们在这个期间向神发出了十次的埋怨。
而摩西举蛇的这件事情是最后一次的，
摩西举蛇的时候，那是最后的一次埋怨。
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4-9节，
在民数记二十一章4-9节，
当时以色列人在以东，
当时以色列人在以东，
因为路好难行啊，
因为那个路很难走，
他们就十分烦躁啊，
他们就十分的烦躁。
于是他们向摩西及同神发怨言啦，
于是他们向摩西和神发怨言。
所以二十一章第五节咁讲，
啊，于是那里这样经文提到。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里呢？
使我们死在旷野里呢？
呢度又冇粮，
这里没有粮，
又冇水，
又没有水。
我哋心好厌恶呢种淡薄嘅食物啊！
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所以呢啲人咧向神同埋摩西埋怨啦。
所以这些人向摩西和神埋怨了。
因为人嘅埋怨同埋叛逆。
因为人的埋怨和叛逆，
神呢就让呢个火蛇呢进入百姓中间，
所以神让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咬死咗唔少嘅百姓，
咬死了很多的百姓。
自从啲百姓悔改啦，
等到百姓悔改了，
向神认罪求赦免啦，
向神认罪求赦免了，
神就吩咐摩西，
神就吩咐摩西
做一条铜蛇，
做一条铜蛇
挂在呢个杆上，
挂在杆子上。
凡是被火蛇咬的人呢？
凡是被火蛇咬的人，
举目望着呢条挂在杆上的铜蛇呢？
举目望着这挂在杆子上的铜蛇，
就可以立即痊愈啊！
就可以立刻痊愈。
所以耶稣话啦，
所以耶稣说，
人子也必须被养，照样被举起来。
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咁古代以色列人仰望被举起嘅铜蛇咧？
古代以色列人仰望被举起来的铜蛇，
可以得救，
立刻就可以得救。
耶稣话人子即系讲佢自己好似铜蛇一样咁被举起。
耶稣说人子就是他自己会被像铜蛇一样被举起来。
佢话仰望佢嘅人咧，
所以仰望他的人呢，
得到嘅唔止系医治喎，
得到的不仅仅是医治。
更加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
而且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咁点解神要咁样做呢？
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
因为神爱世人。
因为神爱世人。
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咁讲。
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这样说到。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所以因为神爱我哋，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他就做出呢件事，
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
所以耶稣在传道工作开始嘅时候咧，
所以耶稣的传道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呢，
以摩西举蛇同神呢件事嚟比喻佢嘅工作，
用摩西在旷野举蛇来比喻他的工作，
表明他早已经知道自己有一日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嘅，
表明他早就知道他终有一天会被挂在十字架上。
咁耶稣为什么要受苦呢？
为什么耶稣要受苦呢？
就是因为他深爱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因为他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
他爱你，
他爱你，
也都爱我，
也都爱我，
全世界人都爱，
全世界的人他都爱。
他知道人呢犯罪得罪了神，
他知道世人犯罪得罪了神。
我们活在个痛罪恶痛苦的个世界之中，
我们活在罪恶痛苦的世界当中。
于是呢，他亲自受苦。
于是他亲自的受苦，
被挂在木头上，
被挂在木头上，
就是钉上在十字架上，
就是钉在十字架上。
讲明呢，你让我哋所有愿意仰望十字架嘅人呢，
让我们所有仰望十字架的人，
都可以在罪恶同埋败坏同埋苦难之中呢，
都可以在罪恶败坏和苦难之中
得到神嘅拯救，
得到神的拯救。
由此可见，
耶稣
嘅受苦呢？
耶稣的受苦、
受死、
受死，
唔系偶然间发生嘅事，
不是偶尔发生的。
乃是唔系话耶稣冇办法控制事情发展而得就面对不得 不得不面对嘅事情。
也不是神没、耶稣没有办法控制事情的发展而不得不面对的事情。
而神呢，俾对世人救赎计划嘅一部分。
而这是神对世人救赎的计划的一部分。
神要拯救嘅系咩人呢？
神要拯救的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因为犯罪在痛苦之中的人，
就是那些因犯罪而在痛苦之中的人。
那些人怎么可以得救呢？
那他们怎么可以得救呢？
就仰望在杆上的铜蛇，
就是仰望在杆子上的铜蛇。
这是无条件的救赎啊！
这是无条件的救赎，
只要听神的吩咐，
只要听神的吩咐，
仰望这铜蛇，
仰望这条铜蛇，
可以得医治，
就可以得医治，
就不会死，
就不会死。
所以如果我们仰望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呢，
所以我们仰望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他为我们而死的话呢，
你相信他为我们而死的时候，
我们接受他做我们救主呢，
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不会死了，
我们就不会死，
我们得永生，
我们就会得永生。
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在，
这是基督教信仰核心的所在。
耶稣基督受苦，
耶稣基督受苦，
在被挂在十字架上受死，
被挂在十字架上受死，
就是要为 要完成这个救恩的，
就是要完成这个救恩。
救恩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白白为人预备得救的机会、
就是耶稣基督白白的为人、预备救人恩的机会。
而人呢，只要仰望耶稣，
只要我们仰望耶稣，
相信和接纳耶稣，
相信和接纳耶稣，
成为自己的救主，
成为自己的救主，
就可以得救，
就可以得救，
就是这样，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的简单。
其他宗教叫你行做好做好多善事啊，要做呢样嗰样。
其他很多的宗教可能会要求你做很多的善事，要求这样做这样做那样。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做。
其实我们不需要的。
耶稣已经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已经赎了我们的罪了，
他已经救赎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只要信他，
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他，
我们可以得救，
我们就可以得救。
那 请大家记得，
请大家记住，
一个人得救不是因为他接受洗礼，
一个人得救不是他接受了洗礼、
我们是为已经信了主的得救的人才洗礼的，
我们是为信的人已经得救的人举行洗礼。
一个人得救也不是因为他是某一间教会的会友，
一个人得救也不是他是某一个教会的会友，
因为已经得救的人呢，才可以成为教会的会友，
因为得救的人才能成为教会的会友。
所以得救的条件呢，
所以得救的条件呢，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同埋我们的信心，
是我和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信耶稣基督，
信耶稣基督，
为我们罪钉死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这样得救，
我们就得救了。
不是因为我们参加教会，
不是因为我们参加教会，
或者接受了洗礼，
也不是说我们接受了洗礼。
咁约翰福音记载咗耶稣受苦受死另外一个重要嘅意义呢？
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受苦受死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
就是啊。当时耶稣工作最后的阶段，
当时是耶稣工作的最后的阶段，
他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
他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
他正向信众讲明他自己将要受苦受害的时候呢，
他向民众说明他要受苦受害的时候呢，
耶稣解释他被钉十字架的重要性啊，
耶稣向他们解释他被钉十字架的重要性。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讲，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那里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这个约翰福音第二段重要的经文，
这是约翰福音中第二段重要的经文。
这个句话对我们今天的教会，
所以他对我们今天的教会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呢？
在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话的重心是在吸引万人来归我，
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重心。
救恩原来不是单单我个人的生命的经历，
救恩原来不是单是个人的生命的经历，
不错，我们每个人个人都要需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都要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重要的抉择，
都要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重要的抉择。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做了你生命最明智 的抉择了。
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已经做了一个最明智的抉择。
不过这个抉择背后呢，
但这个抉择的背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耶稣不只要吸引你归向他，
耶稣不单是要吸引你归向他，
他也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他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
救恩本来就是一个普世性的动力，
救恩是普世性的。
那这个动力的对教会呢，
那么这个动力对教会
对你呢有什么意义呢？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教会必定是一个要高举基督十字架的群体，
教会必定是一个高举基督十字架的群体，
基督教高举的，
基督教高举的
是一个空的十字架，
是一个空的十字架，
表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
表明我们的救主耶稣
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对不起，我们跟那个天主教不同啊，
我们跟天主教有点不同，
因为天主教呢，他们的十字架有耶稣，
天主教他们的十字架上有耶稣，
我们呢的十字架没有耶稣的，
我们的十字架上没有耶稣，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十字架本身是一个充满爱和盼望的记号，
所以十字架本身是一个充满爱和盼望的记号。
基督的死是神的，神爱世人，
基督的 死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名证，
把他的
甚至将他的
儿子赐给我们
的名证。而基督的复活呢，
而基督的复活
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人呢，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的那个确据来，
这个确据。
所以耶稣说，如果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呢，
如果我在地上被举起来，
我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我就要吸引万民来归我。
所以如果我们仍然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呢，
如果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
我们吸引人的地方呢，
我们吸引人的地方
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很辉煌，
不是我们因为教会很辉煌
啊，我们设备很完善，
或者是我们的设备很完善
啊，我们分工分得很精细，
或者是我们分工分得很精细，
我们的财力很雄厚，
或者是我们的财力很雄厚
啊，或者我们的经验很丰富
啊，或者是我们的
经历
很丰富
啊，经验啊，
经验很丰富，
或者影响力很巨大，
或者我们的影响力很巨大，
都不是这
些，其实都不是这些。
我们吸引人的地方是哪里呢？
我们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看到我们有没有高举十字架的耶稣，
就是我们有没有高举十字架上的耶稣，
是否相信耶稣今天仍然活着，
是否相信耶稣今天仍然活着，
活在我们中间，
活在我们中间。
耶稣说他若果从地上被举起，
耶稣说如果他从地上被举起来，
吸引万人来归他，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我们都是因为耶稣舍身救赎的爱而被吸引归主的，
我们都是因为耶稣舍身的爱被吸引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传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
我们要传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
你的生命呢？
你的生命呢？
你基督的十字架既然是一个充满爱和盼望的记号，
十字架既然是一个充满爱和盼望的记号，
那基督徒的人生也应该是充满爱和盼望的，
那么基督徒的人生也应该是充满爱和盼望的，
而且不是单是自己有这个爱和盼望的动力，
而且不光是自己有这个爱和盼望的动力，
也就要将这个爱和盼望的喜悦 分给身边的人，
也要把这个爱和盼望的动力分给身边的人。
这个是信徒高举十字架的工作，
这是信徒高举十字架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将耶稣为世人预备的爱和盼望分享出来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分享，我们有没有把耶稣的爱和盼望分享出去呢？
因为我们值得深切反省的地方，
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地方。
有一个牧师叫做林守光，
有一个牧师叫刘守光，
他最近有一个培灵会，
他最近有几个培灵会，
他为一个港员做这个预前翼，
他为一个讲员做粤语的传译。
当晚呢，这个他就所谓讲员分享了一个令我们令他深受感动的故事。
他当晚分享了一个令我们深受感动的故事。
他说有一个晚上呢，
有一个晚上，
一栋大厦呢突然间发生火警。
有一个大厦忽然发生了火灾。
当时正着风高物燥的时候。
当时正在风高物燥的时候。
火势很快就很猛烈。
火势很快就猛烈起来了，
很多人从这个大厦中 逃出来、
很多人从这个大厦里面逃出来。
正当火烧得最猛的时候呢，
当火烧得最猛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老太太呢，
突然间有一个老太太
大声
叫，有一个老太太大声的叫，
我有个大七岁的孙女仍在入面，
我有个七岁的孙女仍然在里面呢，
她想冲入火场，
他想冲进火场，
火边的旁边的人拉住他，
但旁边的人把他拉住，
火太猛了，
因为火太猛了，
这老太太根本不能够进去了，
这老太太根本就不可以进去。
那老人他一直在那里哭，
那这个老太太一直在哭，
他身边的人都是他们个个都面对面看着，
身边的人互相面对面的看着，
但没人敢进去，
没有人能敢冲进去。
几分钟之后，
几分钟之后，
突然一个男仔，
突然有个男孩，
奋不顾身咁样，奋不顾身咁冲入去火场，
奋不顾身冲进火场。
哇！咁人大家嘅心情咧，立即好复杂。
大家的心情立刻变得很复杂。
哇！佢话好啊，终于有人就冲入去啦。
好啊，终于有人冲进去了。
如果都唔系我，
那不是我。
他真的希望个男仔可以将个女孩子救出来。
那么他们很希望这个男孩能够把这个女孩子救出来。
几分钟之后呢？
几分钟之后，
个男仔真系冲出嚟了，
这男孩真的冲出来了。
他怀中有佢嘅怀中有条大毛巾抱着嘅嘢。
他怀中有一个大毛巾抱着的东西。
不过呢个抱着唔系个小孩子嚟嘛？
但里头抱着的不是小孩子。
又唔系佢嘅衣服。
也不是衣服。
他连自己头发都着了火了，
他自己的头发都被烧着了，
所以个人一涌而上，
于是大家一涌而上，
帮助他拍熄他身上的火，
帮助他扑灭他身上的火。
所以当人将他的怀中那个大毛巾打开的时候呢，
当他别人把他怀中的大毛巾打开的时候呢，
不是个七岁的女孩子，
那不是那七岁的女孩，
是什么？他怀中所抱着的是什么呢？
怀中抱着是什么呢？
他自己的保险箱。
是他自己的保险箱呢。
哇，你听到你觉得怎样呢？
那你听了这个故事，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耶稣基督受苦。
耶稣基督受苦。
被挂在十字架上受死。
被挂在十字架上受死。
埋葬后第三天复活。
埋葬后第三天复活。
就是要给我们从死罪和死亡的火中后得到拯救，
就是要让人从罪与死亡的火中拯救。
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火场之外大声叫喊？
问题是我们只是站，我们是不是都是站在火场之外大声的喊叫？
死抱着自己的保险箱，
死死的抱住自己的保险箱，
抱着自己的生命的期望，
抱着自己生命的期望，
还是看到在火海之中的生命的宝贵呢？
还是看到火海之中生命的宝贵呢？
盼望这个是 你最要反思的问题。
盼望这是你所需要反思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社区高举十字架，高举十字架。
我们在这个社区高举十字架。
宣告耶稣的恩典。
宣告耶稣的恩典。
这个是我们的信息的重心，
这是我们信心的重心。
更盼望是教会，
更盼望教会
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方向，
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方向。
所以我们不要等了，
所以我们不要等待，
我们要高举基督的十架，
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十架，
吸引万人归向基督的十人，
吸引万人归向耶稣基督。
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教会，
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教会，
也交托给你，
也交托给你。
你现在 要回应了，
你现在要回应。
所以当我们盼望我们不是拼身舍命，
当我们不是拼命的舍身，
只是为了保存自己的保险箱，
只是为了保存自己的保险箱，
自己的财富和信徒，
自己的财富，自己的信徒。
现在不是在 火海边大声地叫喊，
也不是在火海旁边大声地喊叫，
等其他人 去救，
等其他人去救，
而是愿意自己身体 力行，
而是愿意自己身体力行，
以行动，
以行动，
以行动高举十架，
以行动来高举十架，
以宣扬耶稣基督的爱，
以宣扬耶稣基督的爱，
救赎
和救赎，
去回应神爱的真信徒，
去回应神的爱的信徒。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